弟兄姊妹的代祷，很高兴能够回到大家当中。在座的 有一些人戴眼镜啊，我们都知道那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眼睛的视力啊都会开始下降。实际上在很多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眼睛的视力就开始下降了。那我自己大概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了。那眼睛视力不好怎么办呢？很简单，想办法来校正哈。那有人是喜欢用激光手术来校正自己的眼睛的视力啊，也有人是喜欢应该是大部分人喜欢用那个眼镜用眼镜来校正自己的视力。那校正眼睛的视力的眼镜基本上包括两种，一个是有形眼镜，一个是什么隐形隐形眼镜。那隐形眼镜的镜片有分好几种，有软镜片，有硬镜片，还有什么不硬不软的镜片。那另外在不同的地方的人也对隐形眼镜有不同的称呼。美国有一个制作隐形眼镜的公司，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叫博士伦。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隐形眼镜第一次引到中国大陆，是大陆人叫隐形眼镜叫什么叫博士伦。那有的人叫隐形眼镜叫无形眼镜，也有人叫什么叫它什么美瞳隐形美瞳所以不同地方人对隐形眼镜有不同的称呼。我们人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眼睛，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来制作不同的眼镜来校正我们的眼睛，来目的就是改善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东西看得更清楚可以更好的读书写字，可以什么更好的走路开车，也可以更好的欣赏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些保护眼睛的办法，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校正我眼睛视力的这种各种技术，本身没什么不好，因为它们可以什么让我们的眼睛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方便。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呢？需要思考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太注重我们的肉眼的眼睛太注重肉眼所看见的东西是不是太注重那些看到一些表面的事情。很多东西是用肉眼是看不清楚的特别我们信主的人平时遇到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肉眼来判断好多东西就是眼镜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物体，可以看到一些表面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什么帮助我们看清属灵的事情。所以只有属灵眼睛才能看到，只有健康的属灵眼睛才能够看清楚事情才能看明白一些事情的背后。所以我们平时花了好多时间花了很多精力去保护我们的肉眼让我们的肉眼能够有更好的实力。但想想看，我们平时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去思考去顾惜保养我们属灵的眼睛，那如何去保养如何来保养我们属灵的眼睛？假如不小心的话，我们属灵的眼睛很可能常常是瞎的很可能是看不清看不明白，看不清看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看不清神的那种带领，不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8章14到21节马可福音第8章14到21节的经文。好，让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的跟着看跟着听。马可福音第8章14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教和希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省悟，还不明白，你们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了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他们你们收拾了零碎 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能够让我们明白，不光是明白，让我们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看明白。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四节，那说是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出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啊。作者马可在这里向我们交代，门徒和耶稣那个时候正在船上，特意交代门徒们除了带了一个饼以外，没有其他食物啊。我们需要回忆一下，在这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前面一到十三节那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给门徒们当时正在加利利海的东南方的一个地方叫迪加波利啊，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啊怜悯关心众人，在几天的时间里他一直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喂养众人啊，满足他们心里的需要，满足他们灵里的饥渴。主耶稣不仅仅是满足他们啊灵里心里的这种需要，他看到众人的身体疲惫饥饿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动了怜悯之心啊，关心他们肉体的需要，在那里行了一个巨大的神迹。他用七个饼和几条小的鱼啊，变成无数的饼给鱼，喂饱了四千男丁啊，加上妇女儿童一定要上万的人啊，被耶稣喂饱。那主耶稣行了这个巨大的神迹以后，与门徒们又乘船从加利利海的东南方的迪加波利，又到了加利利海的西海岸一个地方叫大马弄他啊。到了那个地方，一到那个地方，一群法利赛人就来找他啊，他们来干什么？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好，法利赛人来盘问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想要试探他啊。很显然他们心地不纯啊，心地不良，他们试探耶稣要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言下之意啊，就是他们在说什么呢？从天上写个神迹给他们看。那么法利赛人承不承认耶稣能够行神迹呢？很显然他们承认耶稣可以行神迹，因为之前有很多次啊，主耶稣行了很多很多神迹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承认耶稣是可以行神迹的。但是在他们看来，之前所行的神迹是不是从天上来的啊？不是啊，在他们看来，耶稣以前行的神迹不是从天上来的。假如不是从天上来的，就不是从神那儿来的，不是从神那儿来的，就从哪儿来的？从魔鬼那儿来的。在他们看来，那些神迹是从魔鬼来的，那就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啊，他们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啊。在那个地方，当然耶稣教训他们，让他们哑口无言。所以到马可福音八章十二节这个地方，主耶稣啊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法利赛人叹息，他叹息他们心里面的这种啊顽梗，心里面的刚硬。他告诉他们，除了在十字架上的神迹以外，他不会再向他们显现任何的神迹。那什么是十字架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替我们死，埋葬，三天以后复活，之后他战胜了死亡啊。所以法利赛人心里面顽梗麻木，自以为是，他们不相信耶稣以前行的神迹都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否认了耶稣的身份啊，他们就否认了啊，耶稣是那位大有能力的啊，弥赛亚是那位救主。那他们否认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白白的失去一个机会。圣经告诉我们啊，主耶稣离开大马弄他那个地方以后，再没有回来过。那法利赛人对神的怜悯恩典麻木不仁，所以结果是失去了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啊，这白白失去了一个领受神恩典的一个机会啊，是何等的可惜。说主耶稣在啊加利海的西海
这个地方大骂中他，斥责了啊，教训了法利赛人以后，他跟门徒又乘船离开那个地方。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三节说，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他往哪儿去了？啊，那马可福音八章啊后面的经文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伯赛大，他和门徒们乘船到了伯赛大。那伯赛大是在加利海的东北角。那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到二十一节记载经文记载的是啊，耶稣和门徒们到伯赛大的途中，也就是在加利海的一条船上。好，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十四节啊，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出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啊，所以他们啊带了一个饼啊，身上没有带其他食物。那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呢？下面一节经文说啊，十五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啊。耶稣嘱咐他们，嘱咐这里是警告的意思啊，他警告门徒们，你们要小心，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这里说防备是带有警惕啊，警惕的意思是警告门徒们要非常的警惕，要警惕什么？法利赛人跟希律人啊，希律的教。这里这个教字啊，这个教字是教字，这个字义什么？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面教。大家都知道面教是用来做什么的啊？用来啊发面做馒头、做面包之类的食物。所以当门徒们听到教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会反应什么反应？啊，下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具体是什么反应的。那主耶稣在这里让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教，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什么又是希律的教呢？啊，让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处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啊，马太福音十六章记载了同样的事情。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一啊十二节那个地方说啊，耶稣对门徒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还不明白？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们啊，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啊。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说的那个教跟食物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有关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马太福音这里讲的啊，耶稣讲的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而在马可福音耶稣讲什么？是讲的法利赛人和希律的教啊。显而主耶稣向门徒们讲过三种不同的教啊，两本福音书只是记载的侧重点不一样。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啊，也就是说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是法利赛人啊？他们是一群严格遵守啊旧约律法的一群犹太教徒。他们除了严格遵守旧约律法以外，他们还持守各种各样的人为的规条啊，他们古人的遗传。因为他们这样严格持守这些律条啊、律例、古人的遗传，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只是注重一些表面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啊，追溯到马可福音前面第七章的经文，当时啊，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记载，当时主耶稣跟门徒们是在加利海的北边一带的地方，有几个法利赛人是从耶路撒冷啊，他们大老远啊，从耶路撒冷跑到啊加利海的北边啊，从耶路撒冷到加利海的北边大概有100多英里的啊距离啊，在那个时候要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啊到达。那他们跑那么远找耶稣干什么啊？所以这里啊，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指的法利赛人跟文士，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手吃饭啊。第五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啊？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们质问耶稣啊，门徒们用俗手，也就是没有洗手吃饭。他们所说的那个洗手，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用肥皂好好的把手洗干净，他们所说的那个洗手是一种仪式啊，是一种仪表，是啊一种简单的仪式，将水啊在手上，让水在手上流到胳膊上啊。 跟那个饮食卫生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哈、啊。但是在他们看来，那种仪式，行了那个仪式以后，就表明自己的身体就已经干净了啊，之后才可以用餐。啊，很显然，他们将啊他们所持守的这种祖宗的遗传跟啊规条，完全是一种表面的事情啊，完全是表面的。但是对他们来说，那是极其重要的啊，必须要严格的遵守。那主耶稣如何回应他们呢？啊，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九节那里说，啊，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啊，所以拜我以色列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拒绝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所以主耶稣斥责他们假冒为善啊，只知道表面的事情啊，用嘴唇敬拜神啊，敬拜神，心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邪恶诡诈啊，他们的心远离神，他们废弃神的诫命，他们去持守那些捆绑人的一些规条，他们不但自己那样行，他们还什么？去教导别人那样做，去误导人啊，让别人也远离神。在路加福音啊十一章也记载过类似的事情啊，说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啊，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七到四十四节啊那段经文，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啊，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对啊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什么？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啊，造外面的也不要造，也不要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施舍给人啊，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四十二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种菜蔬都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呢，啊，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啊，这里告诉我们，啊，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看到耶稣在饭前不洗手，就是没有去行那个洗手的仪式，就很诧异，诧异是很吃惊啊，他们很吃惊，耶稣没有去行这个洗手的仪式。那主耶稣对他们对那个法利赛人回应是什么？主耶稣是被那个法利赛人请到家里面做客的，他是客人，但是呢他对他毫不客气啊，毫不客气，对他的回应是直截了当啊，非常的了当，直截了当，他直接告诉法利赛人，他只注意杯盘外面的卫生啊，里面充满了邪恶，充满了诡诈。他进一步指出，他和其他法利赛人一样，只是墨守那些规条，啊，表面的啊，遵守表面的奉献，啊，不行公义，不爱神，啊，寻求人的荣耀，啊，人的这种赞美，啊，主耶稣用坟墓来比喻法利赛人，啊，称他是不显露的坟墓，啊，表面看不出来，里面却是污秽的，啊，不但自己污秽，也影响与他们接触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啊毫不客气的对他说啊，直接击中他的要害啊，称他是包括其他法利赛人在内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这里警告门徒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希律的教的时候啊，告诉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教，就是什么？就要告诉他们不要去墨守那些规条，不要只注重表面的事情啊，不要在表面上寻求来自人的这种赞美荣耀，而是要注意心里面的洁净，注意心里面的这种圣洁，从心里面去敬畏神。那主耶稣是在提醒门徒们啊，假如他们不警醒的话，他们自己都会变成那个样子啊，变成啊心里不一的人。不但自己影响自己跟神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别人。同样是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信主的人时间久了以后也会成为假冒伪善的人。 啊，也会是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啊跟别人的关系，影响啊也会影响啊教会。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希律的教，在马可福音什么地方讲过有关希律的事情呢？我们需要回到马可福音前面啊第六章，在第六章那个地方14-28节那段经文记载过啊，希律王将主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财富的杀害啊的事情。那希律的太太希罗底本来是希律的兄弟的妻子，但后来被希律霸占成了自己的妻子。那么希罗底本身也是个非常诡诈的人啊，非常狡猾的人。那施洗约翰曾斥责希律他的不道德，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希罗底对施洗约翰是怀恨在心啊。在后来希律将约翰抓到了监狱里面，这样一来反而啊对约翰起到了保护作用啊，让那个希罗底没有机会啊对施洗约翰下手。因为希律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义人啊，所以在马可福音6:20那个地方记载说啊，6:20，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啊，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希律知道啊施洗约翰的为人，他一开始非常敬畏他，保护他，还乐意听他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希律也是一个非常高傲啊，非常放纵，非常顾面子的人，他并没有听约翰的教导而让他生命有任何的改变。他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荣耀，在人面前啊屈服，他为自己举办了一个啊生日晚会，那个晚会是一个只有男性才能参加的晚会啊，因为我们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他的太太希罗底都不能参加啊，那是一个低级，是一个庸俗啊一个聚会，是啊包括醉酒，包括淫乱。是当时是希律请了啊就是大臣千夫长一起来参加啊他的晚会，在晚会上他请啊希罗底的女儿来跳舞，在醉酒的时候他向希罗底的女儿啊夸下海口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结果希罗底的女儿出去跟他的母亲商量向希律要什么啊，显然希罗底啊事先与自己女儿已经商量过啊，早有预谋，说这一下刚好让希罗底得到了机会啊，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但是苦于没有机会，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所以他二话没说就让自己的女儿去向希律要约翰的头。那希律听了希罗底的女儿以后这个要求以后有什么回应啊？有什么反应？马可福音6:26-27那里说，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求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啊，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监狱里宰了约翰。说希律王就甚忧愁啊，非常的苦恼，他压根儿没想到希罗底的女儿在那个时候会有那样的要求啊。虽然说他啊不喜欢约翰啊，要是有杀伤念头，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置啊约翰于死地。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但因他所求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啊。面对希罗底的女儿要求，他困惑了。一方面他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啊，另一方面他要面对在人面前的诺言啊。那你说因他所求的事啊，但就是转折的意思哈，与前面所说的相反，他以前没有那样的计划，就是没有杀害约翰的计划。因为他所求的什么事啊，他向希罗底女儿所求的事，不管他要什么他都会答应啊。还有什么原因让希律困惑？圣经说又因同席的人刚才我们讲包括大臣参谋长还有加利利各界的达官要人。前面我们提到过啊，希律知道希罗底要杀害约翰，所以他就曾经要保护他，不让希罗底啊这个阴谋得逞。但是在这个时候希罗底的女儿提到这样的要求，让希律感到困惑，他也一定知道这是他的太太的啊主意。所以啊，希律明明知道约翰的为人，他是一个义人，但是他也有权利能够改变他所做的决定， 但是他迫于自己的许诺，迫于同席人的压力，为了自己的面子掉在了什么自己的骄傲里面，掉在了自己的虚荣里面，掉在世俗的观念里面，所以他不愿意推辞，不愿意打破在人面前所立下的那个荒唐的许诺，他选择答应西罗对女儿的要求，将约翰残酷的杀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这里让门徒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到底防备什么教？不要像西律那个样子违背伦理道德，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虚荣，为了自己的这种荣耀，在真理面前屈服，在真理面前让步不要像他那样为了取悦别人与世为伍，掉在世俗的这种光景里面。我们需要想开，我们自己我们今天人，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有可能会掉到世俗的观念里面，我们可能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们为了取悦别人，我们可能在真理面前我们会妥协，会让步，我们会什么？会被世界的观念所同化，甚至在真理面前变得麻木不仁。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提醒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假如不小心的话，我们都会什么？都会效法这个世界，都会在真理面前退却、让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警醒。那么上面提到，在马太福音那里，主耶稣还提到了撒都该人的教撒都该人教，什么是撒都该人的教，或者什么是撒都该人的教训呢？在这里简单的提一下，在马可福音后面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那一段经文提到过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当时的祭司基本上都是撒都该人，他们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有很大的权威跟实力，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前面的五本书，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他们也不相信天使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他们也不相信有永生所以他们对神的话也是一知半解耶稣提醒门徒们，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人，不要受撒都该人这样教导的影响让我们警醒。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八章这里，主耶稣警告门徒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那门徒会想什么？门徒会想什么？他们会如何来回应主耶稣的警告？他们的眼睛还是在只看到表面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的？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八章第十六节这个地方说，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主耶稣警告门徒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门徒们经过讨论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进而认为耶稣说的与吃饭有关显而他们对耶稣所教导的非常的不清楚、不明白不确定，所以他们讨论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他们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他们对耶稣的教导不明确的时候，他们没有直接向自己老师去请教，而是自己来琢磨、自以为是；对耶稣的教导有疑惑的时候，他们理当去什么？向自己的老师请教，因为主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门徒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心里面被既有的观念所占据、所捆绑，他们的眼睛只对到了表面的事情。他们心里面的观念是教是与食物有关系，所以他们将教联系到食物，他们将教联系到他们没有带足够的食物，实在是非常勉强。本不应该为吃的事情操心担忧，原因很简单，主耶稣刚刚行过一个巨大的神迹，用七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了一个庞大的人群。那主耶稣对于门徒这样的回答是又是说怎么回应？在十七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 秉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你们心啊，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主耶稣知道他们在讨论饼的事，就接连问了几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不明白吗？主耶稣在斥责他们，你们心里面怎么可能仅仅做那饼的事？你们完全错过了问题的焦点，你们没有用心去思考，你们完全在注重表面的啊这种现象。那耶稣又啊问了第三个问题，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主耶稣说，你们的心怎么可能这么顽梗愚顽？在马可福音前面，主耶稣曾经有两次用过愚顽这个词。第一次在啊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那个地方啊，在一个安息日啊，法利赛人要试探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医治那个手枯干的人。主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诈，圣经说主耶稣忧愁他们的心地刚硬啊，他们的心刚硬。第二次是马可福音第六章45到52节那一段经文，门徒们对耶稣在水上行走极其惊愕，原因是什么？第六章啊52节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那里讲的分饼是耶稣在水上行走之前啊，刚行过的五饼二鱼的那个巨大神迹，已经过了大半天啊，门徒的心里面还是悖逆顽梗啊，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行的，不能够明白耶稣的那个能力和他真正的身份啊。到了马可福音第八章这里，耶稣用了七个饼和几条鱼，行了另外一个巨大的神迹，喂饱了啊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心里面还是什么？还是顽梗，还是啊悖逆，他们对耶稣的教导还是不明白。那耶稣的问题还没有问完，第18节接着问啊，耶稣接着问，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他又接着啊问了三个问题，实际上耶稣一连串问了6个问题啊，问他啊，他问他们的口气一定是很急切，门徒们的反应一定是让主耶稣啊非常担忧很挂心，所以对他们非常的放心不下。他们已经看了那么多，已经见了那么多，亲耳听到了主耶稣多次那个大有能力的教导啊，听到他的命令，可以什么？可以让大风停下，让巨浪止息。但是他们心也迟钝啊，心地刚硬，他们看是看见了，却看不清楚；听也听了，也听不明白。他们又是聋子，又是瞎子。就像以赛亚书啊第6章那儿讲的，他们要听，要听啊。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主耶稣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也不记得吗？他在问他们，你们看了那么多，听了那么多，难道心里面一点都不记得吗？他们本应该是记得的。想看我们今天的人，那我们今天的光景啊，我们自己今天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子？我们有很多人啊，就信主很多年，也服侍主很多年。我想我们常常需要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神的引导、神的带领？是不是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看到神每天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不是能够明白神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啊？是不是能够明白他在我们身上托付？那主耶稣列着问了6个问题，门徒们很可能是哑口无言，可能无言以回啊，一定很惭愧。那主耶稣接下去又问了几个很具体的问题啊，又问了几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是以前面刚刚发生的啊，他要进一步来提醒跟启示啊门徒们，盼望他们的眼睛不要仅仅的注目表面的事情啊，盼望他们的属灵的眼睛可以被打开，可以变得明亮，能够看明白耶稣的教导，能够明白耶稣的身份和他的大能。那主耶稣问了什么问题？在19节，主耶稣接着说，我掰开那5个饼啊，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这12个。主耶稣提醒他们啊，他有5饼2鱼， 为伯禄山南殿以后，那个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那啊就是大概是在半年以前啊，半年以前耶稣行过的神迹。耶稣问他们，那次剩下的零碎啊装了多少篮子？啊，门徒们对吃的东西记得倒非常清楚，马上回答说12，没有半点犹豫，啊，没有半点。但是他们却什么？只是对吃的东西记得很清楚，他没有看到那个食物的背后啊，没有真的明白啊，看到耶稣是谁啊，那个行那个巨大神迹的耶稣到底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同样的，在啊，耶稣在二十节那个地方又接着说啊，又掰开啊，就是耶稣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非常干脆。非常干脆。所以那个时候啊，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和门徒们正在船上啊，正在船上，说神迹是在他们上船之前大概只有几个小时之前的事儿，是行了神迹。所以啊，门徒们显然是对吃的东西是记忆犹新啊，记忆力特别的好啊。耶稣一问，他们马上就答出来了。两个巨大的神迹都是什么？都是跟食物有关系，都跟饼有关系。身上没有饼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主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假如是有需要，主耶稣一定会供应，他一定会供应。但是当主耶稣讲到教这个字的时候，门徒们他头脑里面想到的仅仅只是食物啊，他们心里面装的这跟吃的东西有关系，是他们心里面那个基督的观念，那个固有的观念，自以为是的观念占据了他们的心，影响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心眼被蒙蔽啊，根本看不到那个属灵的事情，看不到啊那个事情的本身啊，那个核心。最后主耶稣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他在17节的时候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他在那里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但在啊最后这儿他加强了语气哈，加强了语气。21节，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意思说：“你们怎么会不明白？你们理当明白我的教导啊！你们理当明白我是谁，你们理当能看出我是谁啊！我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啊！门徒们怎么回答耶稣的问最后一个问题了啊？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灵里面还是瞎眼的，他们还是看不清，他们心里面有些固有的观念蒙住了自己的心眼啊，看不清事情的核心啊，所以是注重在表面。但是最后啊，主耶稣最后一个问题一定是让门徒们反复的思考啊，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属灵的眼睛才能打开呢？啊，什么时候他们属灵眼睛才能真的看明白呢？这要等到下一次哈，下一次马可福音第八章后面一段经文啊，会讲到门徒们属灵的眼睛真正的开了。到马可福音第八章这里，门徒在这个时候已经跟随耶稣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了，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已经听了耶稣的无数的教导，也曾经听过他啊这个很多次。神的话语带了巨大的能力啊，耶稣口里除了话语可以改变自然规律，他们见了很多很多耶稣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所以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啊行了两个从无到有的神迹，就是用几个饼几条鱼啊变成了无数的饼无数的鱼，满足人的需要，表明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那位大有能的救主弥赛亚。但是门徒他们心地刚硬，眼睛昏花啊，属灵的眼睛是瞎的，看不清啊，看不明白。所以主耶稣警告他们，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也就是防备他们那虚伪的教导啊，防备啊，警惕不要像西律一样啊，与世为友，掉在这种世俗的观念里面啊，去寻求神的荣耀啊，寻求人的荣耀。但是门徒们想到了仅仅是食物啊， 他们想到的仅仅是什么？是自己肉体的这种需要。那么神这段话语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所以假如你已经听过福音啊，听说过耶稣，或也许听了很多次还是没有明白，没有那么接受啊，求神帮助你，盼你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能够继续愿意的来寻求他，能渴慕他。那有一个例子我曾经啊跟一些人分享过，在座人当中可能还有人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美国中部的一个堪萨斯州立大学读书，在那里待了一个学期啊，我是在那儿信主的。当时有啊，我们几个留学生啊，在一个美国的基督徒家庭里面参加每周一次的查经。参加查经的人当中有一个老兄是学物理的，他是研究氦元素原子核外面那两个电子。我们知道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第二个元素是氦元素，氦元素原子核外面有两个电子，那个老兄就是研究那两个电子的运动模型跟运动规律。我不知道你哈，我是不明白那是什么样的研究，只知道那个研究是非常的高深啊，只有聪明人才可以做。你可以想象跟我们一起参加查经的那个老兄是啊多么聪明，可以说是聪明绝顶。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他每次都问很多问题，每次问的问题都让那个带查经的那个老基督徒弟兄无言以对，没办法回答。那位老基督徒每次都非常啊和蔼可亲的给他讲，很好的问题，我们下次讨论。让我们这个其他参加查经的这些人非常吃惊的是什么呢？说是每次查经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老兄啊就开始呼呼大睡，打呼噜，并且呼噜打得特别响。每一次我们都以为他会一直睡下去，但是让我们更吃惊的是，刚睡一会儿就突然醒了，醒了以后又问另外一个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说每次查经的时候，他都可以重复这样的重复有好多次。其他人都以为这个老兄啊不会坚持的，他不会坚持查经的。但是让我们很吃惊的是，其他人还常常缺席，但那位老兄是每次必到，每次来都重复同样的事情：睡觉、打呼噜、问问题。学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当中几位都信了主，啊，只有那位老兄没信。那第二学期我就转学到了另外一个学校。他继续在那儿研究他那两个啊氦元素两个电子，也继续参加查经班，一直坚持了两年。查经两年以后，他的心打开了，他谦卑在主的面前，将自己的生命啊交给了主。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心地是非常的刚硬的，他的心灵的眼睛是瞎的，每次查经的时候都是用怀疑的态度来看我们，来用什么一种啊审视的质问的口气来啊问问题。但是他有一个开放的心，他有一个愿意追求的心，他愿意尝试啊。他以前那些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现在还是没有人可以回答，但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啊，因为他的心慢慢的开，他感受到了神对他的这种爱，这个他谦卑到神的面前，啊，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主。所以，假如你还没有相信，我盼望你能够像那位啊学啊物理的啊研究那个氦元素那两个电子那个人一样，能够一个谦卑的心，尝试着啊来继续的来寻求啊渴慕神，最后你一定会感受到神对你的爱，你一定会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啊，替你的罪，啊，担当了你的罪，为我们受死。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常常审查我们自己，审查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一些既有的观念，一些自以为是的事情，来迷惑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眼睛模糊，看不清楚，让我们不能明白神对我们的托付，神的旨意。 求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啊，来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顾惜保养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明亮的能有一个明亮的眼属灵的眼睛，能够看清啊事情的背后，看清属灵的事情啊。求神帮助我们，你愿意让神来帮助你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天父，我们求你真是来鉴察我们，特别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你的、我们愿意跟随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真是你求你，你的圣灵啊，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思考，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模糊的，甚至有时候是瞎的，我们看不清你在每天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看不清不明白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你对我们的托付。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渴慕你，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让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明亮，让我们能够真的看清看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请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正在寻求的，还没有明白神你给他们的恩典，盼望你是一样，你让他们心里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爱，让他们能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称啊摆上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我们只有透过他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跟父神和好。请你让啊他们明白，不光是明白，能够盼望，能够不久的将来可以在你面前谦卑下来，能够愿意来跟随你，相信你，保守每一位的心怀念。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